大家好，我是李查，
我是可六，这里是流行设计次文化的原生媒体 LDOP。
可六，最近 Podcast 更新速度有点奇奇怪怪的，你是不是都在忙其他的社群啊？比如说在上盆，在滑 Tinder 啊？
我其实没有用过 Tinder。
哦，真的？
对啊，我是看别人滑，还帮我朋友回。哦，
你都不用 Tinder， 你都用看的。真的、哦，可是我们刚刚有聊到、啊，你竟然没有在用那个，你没有在用听的，
没有，
你有没有在看的？
没有，看的是什么、啊？
哦，你也没有在用
喝的，
你也没有在用 TikTok，
没有。
可是你不是跳舞的吗？干跳舞的没有在用 TikTok， 那还叫那还叫那还在叫跳舞的吗？
我觉得 TikTok 年龄层比较低耶。都是那种十几岁的阿姨阿妹，
怎么会？
还是你的大叔朋友都有在用？
我一些舞蹈圈的朋友，
例如
后面那一些舞蹈教室啊，这附近那一些伴舞老师啊，他们都有专属的 TikTok 账号啊。
真的假的？我同温层太厚了。
对啊，而且啊，谁我不能讲，但他在 TikTok 上面还有快60几万粉丝。对对对，厉害，不得了。
等下跟我
说
是谁？
嗯，等下我们要去看他跳舞啊。就，好，不能讲。所以你身边没有什么这样 TikTok？
嗯，几乎没有，没有看过。
可是 TikTok 在美国，在海外是真的非常的火红，你知道吗？
嗯，我知道。
但你没有在使用。
只有看到一些饶舌歌手不用 TikTok。
干嘛？
嗯，装逼呀、啊！对，没有看到动作，录不到。
哦、啊，没有，我们是没有打算用录的吧？因为我觉得用录的可能会更不自在、啊、
千万不要。
嗯，哒哒哒哒。第一则新闻。
博物馆进入社群时代。随着 TikTok 禁令，谁是下一个主流平台？随着近日美国对 TikTok 的禁令，美国博物馆可能被迫放弃使用该社群软体。但意大利乌菲兹美术馆的数据则显示 ，TikTok 让馆内的年轻游客数量翻倍成长。
哇哦！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博物馆里面跳舞嘛。阿伯呗。
乌菲兹美术馆自夏季重新开放以来，年轻游客的占比有明显增长的趋势。其表示，他们分别在三月和四月于 Facebook 和 TikTok 上开设官方账户，至今为止分别吸引了66000和54000个关注者。同时，在6月到8月参观博物馆的群众比例中，有 34% 到 45% 为25岁以下的青年，较去年同期最多增长了 16%。 乌菲兹馆长表示，这是使用社群软体互动后产生的趋势之一。例如，最近一篇动态中，法国亨利四世的婚礼画作在 TikTok 上成为了迷因图片。德国画家 Lukas Krainer 则变成一位在做白日梦的大学生，一边听着饶舌歌手 50 Cent 的歌曲。这些内容也引起媒体的关注报道，创造不少话题。
OK，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梗图嘛，就是说明如果能够善用社群软体来制造一些不管是所谓的迷因图啊、有梗的东西啊，就像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哦，诸如此类的，对对对对对。没关系啊，你走到马路上，应该很多阿伯也可以跟他讲：“阿伯，我不想努力了。”嗯，没有嘛啊，因为像 TikTok 这个东西啊，我觉得重点是因为它好上手，然后它互动有趣，然后当然它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滤镜，还有教你如何跳舞嘛，跟着它的动作一起做嘛之类的，讲的好像我很熟一样哦、
嗯欸。其实你就是那个在玩 TikTok 跳舞的大叔。
哦、然后你说
有60万的关注者就是你。
哦、okay. 不过 TikTok， 嗯，我不知道，我觉得当然最主要它会被 冰掉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一些政治啊，一些商业的元素在里面嘛。
是不是因为选举快到啊？
哦，那当然，那肯定也会有关系的嘛。哦，不过有趣的地方，当然就是我之前好像也在我自己的小号里面。哦、
哪一个？你有那么多小号？
我去有提到，我说 Facebook 有小号，因为我去提到很比较深入的东西，就是我觉得，TikTok 在美国所发生的事件，其实也导致于在许许多多的国家也相继受到影响，因为大家都习惯听美国老大的话了嘛，就觉得哦，美国是一个趋势，我们跟着美国走就对了。会有这样的疑虑哦。那像是在日本的话，就是其实刚刚可不可以提的这个例子之外，在日本还蛮有趣的地方是，日本许多县市他们是官方的观光局啊，他会跟 TikTok 合作，然后来签订一系列的这种促进观光的行为活动，比如说你在某个观光景点跳舞啊，或者跟着互动啊，你就能够获得些什么什么之类的。那跟刚刚的博物馆起，我认为是如出一辙哦，就是也深受年轻人的欢迎，非常的不错。那当然现在因为 TikTok 在美国要被封，要从被封杀，要然后进而变成要被收购。我自己认为TikTok 在其他各个国家里头是不至于会被 ban 掉，就是它势必还是会能够生存下去啊，那只是生存的方式可能就是要低调一点嘛。对对对对。
除此之外，乌菲兹美术馆也找来 TikTok 明星 Martina Sokray 前来参访，该视频在平台上获得 95.7K 浏览人次，借此增加社群关注度和门票销售，透过 TikTok 创造另类的艺术行销。不过随着 TikTok 即将在美国的禁令，专家们也预测其他社群软体将成为主流，例如美国的 Bike App 和 DoveSmash。 乌菲兹美术馆也表示考虑使用其他平台，并且正在测试增长成效。
哎，你怎么没有提到就是Instagram 它其实就是你知道Facebook 就是很贱嘛，那什么人就东抄抄西抄抄，然后他就挟带着他有庞大的会员资源，哪怕今天年轻人自以为很屌我就是不用 Facebook， 但抱歉，你用 Instagram， 他背后一样是 Facebook 在控管一切。所以当你讲出我不用 Facebook 这句话，其实也没有比较新高。那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TikTok 的火红的同时，那随着 TikTok 现在要从被封杀到被收购，那同一时间，Facebook 也没有闲着，就他有释出一个新的东西嘛，叫做Instagram 的 Reels， R-E-L-S， 它其实就是强调，它是一个功能跟TikTok 几乎一样的东西，那它就是活用着 Instagram 现有的这些会员账户来做一些扩增。然后目前已经在许多的国家当中已经试营运当中了。那我觉得社群软体啊，就是它终究还是避免不掉的一个商业手段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近期可能跟这个有点不太有关，但如果讲社群的话那可不可以，你知道有个东西叫 Twitch 吗？ T-W-I-T-C-H。
知道，
Twitch 它其实就是一个线上电玩直播平台。那可能有些人会疑问嘛，哈，我干嘛打开荧幕看人家打电玩？干，我跟你讲，就很多人会看，很多人很喜欢。其实有时候回想起来啊，小时候那种乡下的那种电动玩具店有没有？就很多人其实他去电动玩具店，他不打的，他不投币的，他就站在后面看人家在那边玩。
我们有共鸣，电动玩具店，你说像
网咖啊之类的，有些人去网咖他可能他也不玩，他就站在人家背后看人家玩游戏，
应该蛮多这种小朋友。
你身边没有这样的朋友对不对？
没有，我们有时候附近都没有网咖。
哦，对哦，我都忘了，你住在阿里山的山下哈。
附近都只有田啊。
哦，那话题回来，那退曲啊，扯远了。退曲这个东西，其实它近期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进展啊。退曲它是明明是所谓的哦电竞游戏的直播平台，可是就在几个礼拜前啊，就在上个礼拜哦，它跟 Burberry 合作，就 Burberry 就是跟他合作，就是用他退曲的平台来做他的 Fashion Show 的线上直播。对，脑袋非常的聪明啊，然后，哎，他也允，就是他同一时间哦，因为退曲有一个很独特的功能，就是他有一个 squad， 就是把画面切成四个框框，哦，就是可以让大家去做对话、啊、直播啊、分享，就多个荧幕。那他日前他也就是在 Burberry 就在上面做直播，然后相关的、哦、创办人啊也是在当中解释。本季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就看到右下角就有些那种账户在那边留言嘛。
所以他是有一边还在玩游戏的意思吗？
嗯，不是游戏啊，就是直播、
哦、
直播走秀。对对对对对。
我也说那四个，然后有一边在游戏，有一边在直播，一边在买包包之类的。
好吧，那如果能够往那个方向去进展，或许也是一招吧。哦，那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突破。那随着时代在演进哦，那各个时装品牌哦，要怎么样走出新的做法？哦，其实未来啊，我觉得也有可能那种虚拟服装啊、虚拟宝物有没有？可能都也会卖得很贵很贵啊。
去年不是就有一件大衣要9000多美元吗？虚拟的，
9000多加个零乘以三，哇哦，那也是27万台币。很贵耶、欸、不知道，所以你知道吗，这东西真的凸显出一件事情啊，价值这个东西是很难被定义的。
对啊，
有的时候你不是用多好的 material， 你不是用多好的剪裁，你不是打多好的板，你不是怎样怎样怎样，你只要有噱头，你只要有话题，
你觉得它好，它就是好，是这样吗？
嗯，就是买的人开，你只要让买，应该是我觉得，其实另外一件事情，这也是、哦、我们所在的产业有时候真的很辛苦的一个地方，就是，有时候你必须要让客户开心嘛，他开心他就会买。那不过很现实的是，这样的客户恐怕也不会是我们想锁定的、
嗯，
我们想锁定的可能会比较倾向于说。今天他是真的想要找好的材质、好的面料、哦、有意义、有内涵，那赋予，对，他花这个钱，他会觉得是很从各个面向来讲，是让他身心灵都非常的满足。但哦，一言以蔽之，你看，今天一件看不到、摸不到的虚拟的衣服，哇，网络上面随便一卖就可以卖到9000多美金。哦、所以我是觉得啊，在未来的世界里啊、哦、可能会有一个倾向，就是说、哦、今天什么东西我们都要有一个 set 嘛，就一套，那一套的意思可能就会变成说、哦、今天你在实际生活上你穿的衣服，那就像之前的那个动森也是一样的道理嘛，那你在虚拟的世界里是不是也要有一套一模一样的东西，那那一套东西、哦、要嘛你就花钱请人帮你定做，那要嘛你自己做，但就浪费时间，那其实我认为这都很有可能会陆续发生。那也就是说啊，哦，在未来很多东西它可能就会有所谓的不同的支线。对对对，怎么
说一个服装品牌要推出一个虚拟支线吗？
我认为，这应该已经是现在进行式，就是再过不久应该就可以看到了。嗯，
可以先跟游戏产业合作。
但游戏产业复杂的地方就变在于说，哦，这个世界上的游戏太多了，
嗯，
哦，有太多种游戏，所以，最可能的当然就是某几间超级大厂的游戏公司，它跳出来统合一切，哦，这个就很有可能会能够被执行出来。哦、啊，干，你不要扯开我话题啊！我刚刚明明是要讲说，哦，什么东西都会有各式各样的支线，因为这样才能够带到下一则新闻啊。
人人的高端时尚影视 Bed Black 与 Nature Instinct 联手出击。说到跨品牌联名 A Basing App 绝对是游刃有余的老手，前几年推出的高端支线 Bed Black 在今年秋天和影视界的明日之星 Nature Instinct 联手出击，推出高质感手工影视。这一波联名同时也是 Bed Black 创立 Instagram 以来的首发系列。
那这个 Bed 的 Black 他之前哦，就是他推出强调哦，他就是所谓的华奢哦，奢华哦，强调一种奢华感嘛，就是哦 Basing a Pay 里面的最高支线。那然后我老实说，我第一次看到他的食品，我是在北京的 Double Street Market 看到的，就那个时候我人刚好在北京出差。可是正确来讲，好像有些人误会了，其实这一个 Bape 的这个 Brock 的系列，它是在2015年它就曾经有推出相关的系列了。那个时候他曾经就使用了施华洛世奇啊的一些钻石啊，然后那时候找来了，那时候已经很红的啦，就是 Travis Scott， 然后做一些着用啊，那非常的引起了非常许多有趣的话题哦，甚至他也依赖了，就是英国有一个专门在做制表的，专门在改造那个 Rolex 的公司叫做 Benford。那他们也找来他来做了一系列的合作，这都再在凸显出就是这个 Brock 系列他的野心啊，就是他想做出真的是奢华这件事情啊。那这几年他们持续有在做各式各样的突破。然后我之前是在北京出差的时候，我在 Double Street Market 里面有看到它完整的系列，那时候我自己觉得哇，还蛮有趣的。然后应该是说，我不知道，可能没有多少人会跟我有一样的共鸣啊，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很怪，就是敢编什么头，就是我虽然身上并没有特别去买很多 App 的东西。可是不瞒大家，我应该也算是个 App 的铁粉，但我的这边的 App 的铁粉并不是他的服装，而是 App 的他真的在1968年早期的《原文星球五部曲》的铁粉。那这个我觉得这个 Bap 的 Brock 啊，当中那个黑色凶猛的原文头，其实他就是在《原文星球》早期 五部曲当中的第一部、第二部里面的星星大将军的那个模样。完蛋，我觉得大家一定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东西。可不可以你自己觉得 Nature Instinct 影视对你来说有什么魅力吗？
我觉得他把他的线条曲线做得很好，而且跟其他影视很有区别度。甜甜圈手环，
应该是说我认为他这个Nature Instinct 的设计师，这个我们几集后再来讲吧。我们之前有讲过嘛，他设计师叫 Hillson 嘛，那 Hillson 我跟他也认识蛮久了，就是真的是老朋友的关系。我自己觉得他在做影视上面，他当初他也讲过嘛，就是说他要做影视的话，他会希望说能够突破重围希望做跟大家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他有找到他自己一个招牌，就是他称为element， 一颗一颗的那种颗粒的元素。然后他当中他最喜爱使用的英文的字体是，所以我们讲说old English 的这种字体。那他把他这种 element 的元素跟字体结合然后这当中时不时就有一颗金的点缀。对我来说，它就是非常的奢华，但是它又不会过头，就是刚刚好的感觉。然后我之前我也分享过，其实就算 Migo 不在 App， 但现在的 App 里面的执行团队，有些人可能会酸嘛，说反正都已经是被香港 IT 买下来了。但我自己的心态是比较自己讲自己比较健康嘛，我是觉得用比较健康的心态来看这一切吧， 就是在这当中在做联名企划执行的人还是有很多，真的是道道地地的APP 的始终粉丝的日本人。那所以他们在想一些企划的时候，我认为还是会有一些情怀在啊。对，那个都还蛮有意思的。然后撇除掉情怀这部分的话，我觉得就算 Migo 不在了，川久保玲他也不会放过任何做机会的生意，像是这一次 Matryoshkin 跟Bape Break 的联名，他只在 Bape 的专卖店旗舰店贩售，就是东京之外，那他另外他会在那个川久保玲的 Double Street Market 做贩售。然后像是他们在大阪有一家APP， Comedy Gelson， 就是跟 AP 跟川久保玲的公司所合开的一家旗舰店做贩售，然后北京的 Double Street Market， 还有香港的 APP。老实说，我自己，我觉得在商业的世界里啊，在资本的世界里，有时候其实往往就是这样子，你只能不断的非常非常的努力，你才有机会被看到。然后当你要在被看到的同时，你可能也要在商业上面做出一些妥协。那这其实就是一个左右平衡的概念嘛。然后像我这个朋友 Matryoshkin 的设计师 Hillsong， 我非常钦佩他，就是老实说，他大可有许多的机会，比如说他可以让他的银饰品一气哈成，哈哈哈哈哈，马上进步到各大选货店嘛，马上进步到各个通路啊。那卖的啊，黑风喜钱耶，那都是钱。如果他愿意这样做的话，其实他很快就可以换得一笔财富嘛，资金嘛。但他宁愿
挑有共识的店家，
对，他宁愿挑有共识的店家，然后他宁愿就是挑他认为适合的、对的，然后不急着过度的扩张。这一点来讲，我们就不得不夸奖他，他还是非常的情怀，也非常的有自尊心。
他能在台湾贩售很厉害。
是啊，就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去找看看就是我对于 Matryoshkin 这个牌子是非常的推崇那也恭喜他Hillsong， 就是他这一次跨出了另外一个新的一步，成功的跟 APP 联名，而且还不是那种比较大众之前的什么下面挖哥那种 AAPE 啊，就是
挖哥你说他是
不啊，因为 AAP 他就强调比较平价嘛比较平价的东西嘛，那他宁愿等到了一个 Bape 的 Brock 系列，帅吧。好，下一则新闻，就也算是认识的朋友咯。
Seversky 制作影像公开。2021春夏结合机能面料展现骑士精神。2013年成立的品牌 Seversky， 名称取自 Seven Seas King Later， 以若有似无的东西为概念，并透过精细的职人工法创作服饰。而品牌最终目标是打造一件能够让顾客的儿女，甚至传承至孙子着用的服饰。设计师 Noli 擅长将自身喜爱的机车文化融入皮革产品中，古着再制与里布拼接设计更是 Seversky 的拿手项目。如过往与 Fundamental、Dream Homemade 和 Fake Totten 等品牌的合作，都能将 DNA 互相融合，呈现出各自的特色。
那这个 Seversky 这个牌子啊，就是两个老板嘛，我们好像之前有讲过嘛，一个叫阿贝桑，一个叫 Movi， 那他们是两个一起来创这个牌子。那阿贝桑还蛮厉害的，他就是非常的多元，他自己投资的品牌还蛮多的，好像还有咖啡店，然后好像还有玩具店，然后另外在做这个服饰。那这个 Movi 他本身就是做这种机车爱好者，尤其所谓的机车爱好者，可能不同于台湾比较多人会想说我什么东西都要攻顶嘛，那买车我可能就要买哈雷嘛之类的，他们可能会是比较倾向于那种老车但老车又不是所谓的 Vespa， 而是那种老的 Honda老的雅马哈那一类的机车。 那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也算是日本一个特有的情怀吧，在台湾因为法律的关系还有众多引进就是改车的风气，有是有，但其实就是还不是这么的开放。那Novi 这一块的话，变成他把这个 Cyberskid 在做设计上，他其实就是会想很多跟机车有关的元素在里头。然后他们当初比较有名的东西就是也是皮衣咯啊，我记得他们前几年还有跟那个很有名的机车品牌叫 Kawasaki 川崎 Kawasaki 的机车做联名，然后也是出皮衣。那这个其实就是更凸显出他们的正统性。然后他这一次的影片啊，其实你这样写这篇新闻，我是觉得大家有空真的还是要上网去看一下影片嘛，就是他还蛮有意思的，其实拍的不怎么样，但是蛮有意思啊。好玩的地方是他邀请来了许多这种老车爱好者，然后我自己对于这个 Mobifon。我非常喜欢他的地方就是他做人还蛮客气的，就是他是比较 free 吧，就比较自在的那一种人啊。然后像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去提到啊，哇，立方你要看啊，那一次我们这个影片里头啊，我找来了多少经典的老车啊。就是他们的穿着打扮，其实大家可以特别去看一下。有趣的地方，我觉得可能跟大家既有的那种骑士风格也有些许的不一样，多了更多的古着街头的元素在里头。那这些都是这个叫 Mobifon 他在设计方面我非常佩服的地方。那这一次的发表，我觉得应该说这个牌子就是他也是在鼓励大家，就是你的骑士风格不一定要被既有的印象给约束着你应该试着去做一些改变。
2021春夏以 Independent 为题，透过服饰来传达自由之意，并以影像记录本季的概念形象与生产过程。其中与机车厂牌合作的影像记录拍摄了骑士身穿 Cyberski从涩谷骑乘至横滨本木的城市样貌，完整的体现品牌精神。另外这回也特别公开绞染工艺皮革开发 Tokyo Sando 鞋款合作的制作过程。而说到春夏最受瞩目的面料，就是 Cyberski 与群马县工厂共同开发的 AG 抗菌提花布料，它同时具有抗菌、除臭、吸湿和快干的特性，并融合夜光的线材在重点图样上呈现，在黑暗中也能发出荧光色的光芒。本季也在轻薄的亚麻、防水尼龙、天然北海道鹿皮等布料上进行加工制作。如 Pattern 作为内里的骑士夹克，四种 Bandana 拼接设计的 Western Shirt， 反光印刷机能围裙等单品，Cyberski 正是以不过浮夸的单品架构，却用材质、布料和版型展现出品牌的特色。
好吧，那我不知道，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种东西啊，就是用 Podcast 来表达，有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困难。不过如果听的有兴趣的朋友们真的可以在 LW 的官方网站可以看到相关的报道。可不可以，我们这一回都没有抽奖啊？
有啊。
啊 ，Podcast 都没有抽。上集我们要抽什么去了？
那只要抽 Masterpiece 的相机。
反正上集我们有一个那个 Podcast 的抽奖活动，那只要你到 Apple 官方的 Podcast 给我们五颗星留言，然后给我们一些建议评价，那你就有机会获得一台
底片相机。
妈的，命就傻瓜相机。不过还有蛮有意思的，它那个是可以潜水用的。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欢迎。参考看看，你不留言也没关系吧，反正就这样子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